诗篇六十二篇跟诗篇前面的六十一篇都是大卫所作的，但是似乎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这种表达的那种心情。因为诗篇六十一篇它是一个当他心里发昏的时候所发出的祷告，就好像他在困境中，他好像茫然不知所措的，似乎是在那样的情况下。可是当他祷告的整个的这个祷告词，你看到后面的时候，他从这种心里发昏哀求，一直到慢慢的好像一个肯定。第五节说，神啊，你听了我所许的愿，你会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，这是一个肯定。但今天的诗篇六十二篇是诗篇当中很少见的一首诗篇，是从头到尾都是肯定的，他没有哀叹，没有呼求，没有埋怨，他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肯定。但是这个诗篇的作者同样是大卫，他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，因为在六十二篇的里面他有提到那些仇敌，第三节要攻击他们，然后要毁坏他们，要把他们拉下来，所以这些事情是大卫正在经历的，只是在这样的一个患难中，他仍然从头到尾就是肯定的，他没有哀求，没有埋怨。那其实你也可以说，一些人他属灵上经历过一些事情以后，他慢慢的会到一个境界，所以不是说一个人永远会在这种状态下。但是求神真的是教导我们，像这一篇诗篇所说的一件事情，专一的依靠神。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说依靠神，可是我们是不专一的，就我们靠很多的，尤其我们中国人靠山靠海靠关系，我们中国人就是靠关系打天下的。可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当所有的关系都没关系的时候，那就有关系了，这是中国人的说法，是不能翻译的。有关系你就没关系了，没关系你就有关系了。当你什么关系都没有的时候，除了神以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那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专一的依靠神。所以这首诗篇有一个字不太容易翻译，因为它这个字呢可以翻译成好几种不同的意思。希伯来文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发音，叫阿卡阿卡。这首诗篇有六次用了阿卡这个字，而且五次是在五个节的第一个字，像第一节，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，那个专就是阿卡，但那个字在希伯来原文是在第一个字阿卡，我的心默默无声等候神，我的救恩从他而来。第二节阿卡，我们中文翻译成唯独阿卡，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很动摇。但到第四节又是开始一个阿卡阿卡，这些恶人他们商议要把那个人从桌面上拉下来，好像他们也是专心一致的在做一件事情，甚至是做一个邪恶的事情。恶人也会专心一致的，只是他是专心一致的干坏事儿。但基督徒是专一的依靠神，所以到了第五节，因为第五节第六节跟第一第二节几乎是平行句，几乎完全一样，所以两节也是从阿卡开始的。阿卡，我的心你要默默无声等候神。第五节阿卡，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。所以第六次出现阿卡这个字的时候，不是在句头，是在句的中间，是在第九节。下流人真是虚空，那个真是也是一个阿卡，只是他没有放在句头。所以整个诗篇短短的十二节当中，六次用了这个字。那这个字我就说，在中文版的翻译里面，像第一节、第四节、第五节之类的，多用专啊。专一的专，然后有的时候翻译成第二第四节翻唯独啊，那第九节翻译成真是，其实都同个字。那英文的圣经呢有不同的翻译法，如果是新美国标准版 NASB 的话呢，所有的 aka 都翻译成 only， 那 King James 的翻译呢大部分翻译成 only 或者是 alone， 意思是差不多一样，是形容词或者副词哈。但是 NIV 新国际版呢，就翻成不同的字，有的时候翻成 only， 有的时候翻成 surely， 肯定的 truly 等等啊。那所以这个字本身是在上下文中可以有不同的含义，有不同的意思。但是其实整个的来讲，好像是在凸显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地位。如果是在心态上各方面的话呢，你可以说我专一的，我仅仅我只有一个东西，这样那种专一的意思。但在某些上下文当中是可以翻译成实在是如此，或真的是如此等等啊。那诗歌的诗题上面写是大卫的诗啊，因为我们诗篇有将近一半是大卫的诗篇，那61篇也是大卫的诗篇，62篇也是，63篇也是，就前后好几篇很多都是大卫的诗，在不同的时候写的。然后他说照着耶杜顿的做法交给领长，领长就是诗班的班长。耶杜顿在历代志16章、历代志25章都记载了，有3个诗班的班长，那就好像是通常这种皇家的里面有3个正式的诗班指挥。那这诗班指挥不但是指挥家，通常是音乐家，也是作曲家。所以这边是说照耶杜顿的做法，就是耶杜顿是诗班的指挥，他也做诗歌，可能他有某种的调子。那我们中国人作诗有时候写一首诗，然后照什么调，岳飞有个满江红，可是后来有很多诗歌说照满江红的调，什么意思啊？只是我们这个调子今天失传了，它有个调子的，所以因此他的诗词的时候，有时候那个字数等等，你可以套那个音乐乐谱进去的。那我们现在没有耶杜顿的调子，但表示说是大卫的诗歌交给长子诗班的班长。从这个背景来看，似乎是暗示那时候写这首诗的时候，大卫已经做王了。他在流亡的时候是没有诗班的，就是说他没有登基以前。他登基做王以后才有诗班，耶杜顿才是诗班的班长之一，所以那是他做王的时候所写的。所以他可能是有点回顾他曾经经过的波浪，但是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呢？那很难讲，因为他做王将近40年，就是早期在晚期。但是当他在写这首诗篇的时候，显然他经历过人生中的各种的波折，但他回顾的时候，他可以蛮有信心的说，无论在顺境，无论在逆境，我专一的等候仰望这位神。那这首诗篇里面好几篇诗篇我们都注意到有一个字叫做细拉啊，在第4节的结束，第8节的结束都有一个细拉啊。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追究查出细拉的真正的意思，不过大部分的圣经学者一致公认，这大概是音乐上用的一个词，很可能就是一个间奏，就 interlude， 间奏或者转折或者停一停。间奏的意思是通常诗歌班唱一首诗歌完了以后，然后诗班不唱，然后诗琴会弹一个间奏，然后又回来重复，这叫做 interlude。 那这个细拉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很自然的，通常细拉就是在一个诗歌当中的一个转折，也是分段的一个标志。所以这篇诗篇12节很明显的清清楚楚的分3段，每4节一段，是这个很整齐的3段。第一段的里面，他强调的是虽然在患难中，因为第3、第4节提到他被逼迫，但是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。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。其实我们祷告哈，有各种的情况，很多基督徒的祷告是在患难中急迫的祷告，就好像打烂弯弯一样哈。打烂弯弯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心平气和的烂弯弯？嗨，你好，我们家里有事儿，请你派一个救护车来好吗？有一个人心跳停了，你会这样打的吗？通常烂弯弯那个警告声，干嘛？救命啊！快来啊！我要死啊！整天有那种声音，所以你烂弯弯，如果你把录音放出来的话，每一个都是歇斯底里的。我们大部分基督徒的祷告都是歇斯底里的，上帝到哪去了啊？赶快来呀！要命了！对，我们的祷告都是这样子，跟这边说，我的心 默默的专等候神，很不一样。一个人能够在静默中等候神，能够有一种宁静安稳而且专注的心态，这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的表现。所以祷告是祷告，你怎么祷告的，就是表现出你的属灵的光景，你跟神的关系等等。那种歇斯底里的祷告，那种无助的祷告，固然是我无助向神发出呼求，可是一个问题就是好像你的神不见了，或者你好像觉得你要求神是像救护车一样啊，赶快来，再慢一分钟就不行了。所以你有你的时间表，你有你的一个想法，要照你的本子办事儿。那如果说您待会儿我救护车正在加油，上面有红绿灯，你会怎么想啊？不行啊，我们祷告对神也是发出这种歇斯底里的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也一样的迫切的无助的祈求，可是好像有一点要求神按照我的时间表办事情。所以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，你知道马大、玛利亚和他的弟弟拉撒路，拉撒路生病，马大、玛利亚送一封信，那时候耶稣不在犹大，在加利利，送一封信去请耶稣赶快来，因为他弟弟生病了，耶稣来耶稣能够医病，他觉得耶稣一来弟弟就好了。这圣经上的记载很奇妙，就是耶稣得到这个消息却又待了几天，没有马上去，等他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。你知道马大跟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？马大的反应就是自由的埋怨，玛利亚呢可能情绪表达更直接一点，他埋怨到一个地步他不要见耶稣了。所以通常耶稣一来，马大、玛利亚马上去欢迎他，就马大去欢迎他，玛利亚坐在他的房间里不去见耶稣。马大见耶稣的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主啊，你如果早一点来，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了。那什么意思？我叫你赶快来，怎么还拖那么久呢？可是约翰福音是记载，耶稣得到消息，他就故意多待了几天。耶稣有他的时间表，做他的事情，我们有我们的时间表，想要达成我们的目的。那因此，一个人能够默默无声、专心的仰望、等候神的人，表示他在神面前有一个全然的依靠顺服。神，我知道你有你的方式，你有你的时间表，按照你的时间表，按照你的方式，我知道你能够成就，我不要求你按照我的时间，按照我的方式成就万事。这是不一样的信心。所以当大卫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的时候，表示他对神的信心是到一个高度。他当然迫切的希望神可以立刻做点什么，可他知道神会做，默默的我在等着看神怎么做。圣经有另外一段故事，是在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十四章，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了，是出来了，可是事情没有那么快那么顺利的解决的。出来之后，埃及法老王后悔了，派着大军带上全部埃及最精锐的骑兵、马车、战车，啪就来了。所以当大批的埃及的军队来的时候，然后数以百万计的以色列人妻家带眷，老老少少，还有锅碗瓢盆，他挑着扁担再往前慢慢走，后面埃及军队来了，前面是海边，你说怎么办？所以在十四章的里面，以色列人惧怕，他们哀求，他们甚至埋怨呀摩西。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呢？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不要搅扰我们吗？就让我们做奴隶服侍埃及人就是了嘛？为什么让我死在这里呢？”摩西的回答是什么？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今天你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。 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，别叫。那静默对我们来讲，静默就不祷告了？不是，你不必这样子的祷告，你心里静默，仰望神，等候神，也是静默的向神发出祷告。不是大声嚷嚷的祷告，叫祷告是看情况哈。当然我不是批评，我只是说我看到韩国人祷告都是几乎都是歇斯底里的，不这样祷告好像上帝听不见，所以他们很习惯性用很大的声音，全身的力气。我说我不是要批评，我只是说每个人祷告习惯不一样，有些人不一定这样。当然我不是说每个韩国人在每个时刻都会这样祷告的，但是我说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几乎是向神竭力的那种呼喊。有的时候你要学习静默无声的祷告，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。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他可以默默无声的等候神。以色列人，摩西要教他们的一个属灵功课，他们那些以色列人已经经过十个灾了，经过十个灾看见神十次的神迹奇事的作为了，可是信心还没有长大到一个程度，任何情况下可以静默中等候神。但摩西当然不一样，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场面，百万的以色列人哇呼喊的时候，那次几乎是撼动山林的这样的呼喊，说怎么办啊，救命啊，那种情况下，摩西说静下心来，不要出声，我们就看着神要做什么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以色列百姓像什么？不像身在其境的人，而变成观众，看神奇妙的手在埃及人身上要做什么。这个是一种属灵的功课。大卫在这里说，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。虽然第三第四节他正在被逼迫，正在被攻击，正在被毁坏，正在被别人好像把他推倒一样，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他说，我可以默默无声的专门等候神，因为我的救恩从他而来，因为只有他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拯救，是我的高台，是我不会很动摇。这句话很有意思，不是不动摇，我不很动摇，我不能说我心如止水，可能有一点点动摇，但是不是很动摇。可是他这个整个诗歌是有一个平行又有一个进展的，所以第一段第一到第四节他说我的心不是很动摇，到第二段第五节的第六节的时候，就是说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我的高台，完全一样。最后一句话，但我必不动摇，就少一个字，从不很动摇到不动摇，那就更稳妥了。所以他诗篇的这三段其实是有点平行，但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平行，而是好像从一阶到第二个台阶，步步高升的信心。所以到第二阶段他可以说我的心不动摇，但第一阶段是不很动摇，虽然有一点点晃动，但不至于真正的跌倒。所以他等候神，仰望神。然后第二节说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我的高台。这是大卫最喜欢用这几个名词，因为磐石、高台、拯救其实有很多同义词。在诗篇六十一篇，当他在说我心里发昏的时候，他提到什么？你领我到比你更高的磐石。第三节提到避难所、坚固台，坚固台就是高台，这些都是同样的一个形容词。因为在犹大的旷野哈，因为这是大卫的家乡，在伯利恒是属于犹大的一个地方。犹大的旷野很多荒郊野外的地方，有一些地方真的是一个天然的一种碉堡一样。那如果去以色列观光的话，大概一个地方是你绝对不会不去的，因为所有的观光团一定带你去的，就是死海边一个叫马萨达一个碉堡。马萨达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就是碉堡，那是当年在公元七十年的时候，因为犹太人的叛变跟罗马军队对抗，那很快的罗马军队就横扫 整个巴勒斯坦，所以这些反抗军全部打败了，歼灭了，只剩下最后不到1000个人，就留在死海边的马萨达那个碉堡，就在那边待了2-3年。罗马军队没有办法打他们，因为他们在高台上。最后罗马军队还是有办法，因为2-3年之久，硬是从一个悬崖峭壁去搭了一条路上去，最后全部的剩下930几个人全体自杀，很有名的马萨达一个碉堡。所以这边的高台这边的磐石等等，就是在希伯来语，就是这个高台就是马萨达，就这个字。所以今天在以色列，他们所有的新兵受训在台湾来你就知道叫成功岭，就是我们的军训基地。那中国大陆有很多这种军训基地，以色列人新兵训练的时候结训典礼就到马萨达那个碉堡上，然后要呼口号，我们从此再也不会让马萨达沦陷，因为当时马萨达是被罗马军队整个攻占了。在那样的一个地理背景之下，所以当大卫尤其在逃亡的时候，扫罗王要追杀他的时候，他10几年之久大部分就是在犹大旷野。当扫罗王带着军队的追杀他的时候，他带着几百个他的手下的人到处跑的时候，跑到哪里？磐石高台。所以这个是他的得拯救的地方，所以磐石高台跟拯救其实是几乎是同义词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当有患难逼迫的时候，神是我的真正的磐石，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马萨达，而不是个地理。因为地理环境，我就说那个真正死海边的马萨达那个碉堡最后还是被攻陷，因为毕竟是人为的天然的屏障，天然屏障可以支持一阵子，不会支持永久。只有神他是我的磐石，他是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马萨达，这个意思在这里。所以他不会，他第一段是说我不会很动摇，到后面就是说我不会动摇。那第三第四节就提到他当时的处境，他说用你们是指那些仇敌，你们要攻击一个人要把他毁坏，如同毁坏已经歪斜的墙，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？就这个人已经落难了，已经在摇摇欲坠了，你还在推他一把，他要硬要把他完全的摧毁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这样做还不够吗？因为他们是说不够。为什么？那第四节里面他们彼此商议，砖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来，这个砖就是我们说的阿卡那个字。这些恶人是专心一致的要做一件毁坏的破坏的事情，他们不会停手的，他们不会觉得够了，他就一直一直一直在做。但这个是恶人想做的事情。所以从第三第四节再反映到第一第二节，你就知道在这样的光景之下，一个人仍然能够不动如山，安安稳稳的说我在静默中等候神。哇，这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情况。但大卫说，我在那个时候我的心安稳，因为耶和华是我的高台，耶和华是我的拯救，耶和华是我的磐石。没有任何人、任何的力量、任何的计划、任何的恶谋可以让我跌倒。所以这个是一种他在神面前专一的等候神。然后第五节到第八节第二段的时候，我就说头两节有明显的平行的句法，因为几乎念起来跟第一第二节完全一样。第五节说，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。跟第一节有什么不一样？你注意看的话有一点点不一样。第一节是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，这是一种叙述的笔法。第五节是什么？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。那个当那个字就是一个命令语气，好像是我自己提醒我自己我要这样做。而第一节是我已经是在这个状态之下，但是第五节说你当默默无声仰望神等候神的时候，所以这个字的意思有一点好像自我的提醒， 因为很多时候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做，可是到了情况来的时候，我知道了就好像不知道了，会忘了，我又恢复到那种混乱状态了。所以要提醒他自己说，我的心啊，要硬，专专的仰望神，等候神。所以一种提醒，就这个有点不一样。第二个呢，第一节是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的。第五节是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的。救恩换了另外一个字，变成一个盼望。当然我说它是个平行句，救恩跟盼望，盼望跟救恩意思有差别有多大，其实差别不是那么大。但是在希伯来语当中的盼望跟等候是同个字，所以在这个字的出现的时候，在整个圣经中的翻译，一半是翻译成等候，有一半是翻译成盼望。那只是这边不是动词，我说动词的盼望等候是同个字，那名词有时候也是一样，你可以翻译成盼望或盼望翻译成等候。所以它后面的这个盼望跟前面的等候其实是一个动词一个是名词。那最有名的一个这种双关语就是在以赛亚书，我们很熟悉的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新译本翻译成但那仰望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因为是同个字。那英文的版本七八种，一半一半，有的翻译成 wait upon 等候，有一半是翻译成 hope for， hope 就是那个字。那为什么有两种翻译？有同一个字在圣经出现上百次，根据上下文，有的时候翻译成等候比较好，有时候翻译成盼望比较好。那也有的时候他是故意就是双关语，一等候又盼望啊。所以在这边我要专心的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。那如果你把前面的动词翻译成盼望呢，我要默默无声的专盼望神，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，也可以这样说，有一个动词一个名词。但等候神，我的盼望从他而来，也许稍微有点这样变化更好。盼望跟救恩几乎是同义词。第六节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这跟第四节完全一样。只有到最后第二节是说我必不很动摇，第六节我必不动摇，不是不很动摇，是几乎是完全不动摇。就这是一种既平行又好像是一种成长的啊。所以很多诗歌里面常常是用平行句，但平行句有的时候是同义的平行句，也有一些是进展式的平行句，就是说从第一个台阶到第二个台阶到第三个台阶步步高升的啊，是平行而又前上进上往上升的上升型的。那这首诗歌就有一点点是平行，但是有进展的，有进展的。第七第八节他就说，他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，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也在乎神。所以他两个都在乎神，或者说都属于神，其意思是差不多的。但他提到我的拯救我的荣耀我的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，有四个东西。当然这四个都有某种的相似性，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，似乎是有一种我们叫做交错配列。交错配列通常就是头跟尾是平行相似的，然后中间两个或者三个它是变成一个箭头型的。那这边你就发现我的拯救跟最后的避难所同样的意思，在避难所当中得拯救。那中间的第二第三是什么呢？我的荣耀。第四个是我力量的磐石，磐石是可以当做避难所，可他这边强调是我力量的我能力的磐石，表示说那是我可以大战威风大战能力的时候，那跟我的荣耀是平行的。那也可以这样说，我们人生中有顺境有逆境，逆境当中你需要避难所，你需要拯救。顺境的时候是有荣耀的时候，是有能力的时候，好像公司一样，公司有的时候哇业绩很好，股票节节上升，大家都称赞你，哦好啊好啊，啪跌了一半了。所以 Facebook No Face， 现在 Facebook 那个股票夭折，被骂得要死。可是没上市以前，大家说哇，这个股票哇，他拼命买，所以那时候脸上很有光荣，现在是灰头土脸，所以很有意思。我从来不用 Facebook 啊，果然现在没有 Face 没脸了。所以一个人在顺境的时候，跟他内境的时候，大卫的说法是什么？我的一切，我的顺境的也好，逆境中的拯救和帮助，我顺境中所得的荣耀或所得的能力，都在乎神，都从他而来。我要认识这一点，不然的话我们就一直以成功啊、荣耀啊夸口，哎，我永远会这样子的，然后一垮下来的时候就觉得怎么搞的，神离开我了，神不帮我了。大卫是说，当我需要拯救、需要避难所的时候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在乎他。当我得荣耀的时候，当我有能力的时候，我知道那是在乎神所给的，归荣耀给神。你不会觉得说我多聪明啊，我还写本书告诉你成功的秘诀。能写下成功秘诀的人就不知道他的成功是来自于神的。你写什么成功秘诀啊？要写只有一句话，一切都在乎他，就写完了。一本书就这个封面，然后没有内容了，在乎神就好了。所以大卫的第七节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，我的拯救、我的避难所以及我的荣耀和我力量的磐石都在乎神。第八节他语气有点转了一下，你们众民。整首诗篇到第七节为止，大卫都是我，这种个人的一种态度方法来形容说我的光景、我的认识、我对神的认识、我的感恩、我的赞美、我的依靠等等，我。第八节的时候好像一转头对当时以色列百姓说，你们众民，你们所有的人也都要一样的常常的依靠他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这第二次重复提到避难所。但他这边说了一句话，我们要常常依靠他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。从某个角度来讲哈，似乎有一点点跟前面重复两次的说法有点矛盾的是，前面我是默默无声的专等候神，不出声音的，这边呢倾心吐意。倾心吐意，你是默默的倾心吐意呢，还是要哦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祷告到底是每次都要保持静默，然后静在不言中，然后跟上帝默默的发电报，这才是真正的祷告吗？可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要倾心吐意的祷告呢？这个字哈，倾心吐意在圣经中出现次数不是太多，但有。其中有一次，这个倾心吐意是什么时候呢？撒母耳记上第一章，哈拿。哈拿，当他啊受到很多的冤屈啊压力，因为他的丈夫叫以利加拿，是个利未人。然后呢，他有两个太太，一个是哈拿，然后另外一个叫做比尼拿，啊，两个太太。比利拿生了好几个孩子，哈拿一个都没有，没有生育。那每一次一年一次的时候，以利加拿很敬虔，所以他每次会带着全家大小，就包括两个太太跟孩子们，孩子们都是比利拿的孩子，哈拿没有孩子，到圣殿，那时候没有真正的圣殿，就是会幕叫示罗，去敬拜神。他们就献那个圣经上叫做平安祭，五种祭之一叫平安祭，感恩祭。献祭完的时候，因为平安祭是唯一的献祭完的献上的祭物，那个肉献祭的人可以吃了，其他四种祭献祭的人就不能吃了，祭司可以吃，赎罪祭、赎愆祭献祭的人不能吃，祭司可以吃，剩下肉可以带回去了，献祭人不可以吃，燔祭全部烧掉了，也没有得吃了。然后就这个平安祭你是可以的， 平安祭可以吃，所以献祭完了以后，他们当场把那些献祭的肉呢，就当场就是 barbecue 就可以吃。所以平安祭献完了，在吃肉的时候呢，皮尼拿这个以利加呢，一个我不知道哪个大老婆小老婆，反正两个老婆，圣经上旧约里面好像没有批评一夫多妻的事情，但是从圣经所有的记载，包括撒母耳记，你就知道一夫多妻都不得好死，都是家庭不会幸福的嘛。所以现在没有直接的批评，但是从整个的叙述你就知道这不是神所祝福的，因为创世纪开头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嘛，没有三人行的，搞什么小三呢、啊？没有的。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神的祝福是专心一致的嘛。所以呢，哈拿就每次受委屈，因为比利拿有很多孩子嘛，就在那讽刺啊讥笑这个哈拿，哈拿就很痛苦。以利加拿呢，这个丈夫呢也知道受委屈，每次把那个祭肉双份给了哈拿，那皮利拿呢还是在讽刺激动这个哈拿，哈拿就不吃。那这个丈夫以利加拿就对哈拿说，你为什么哭泣不吃饭呢？有我不比十个好儿子还好吗？这就是不开窍的男人会说这种话，丈夫比十个好儿子好，一个儿子都赢过好几个丈夫，我告诉你，这样有我不是比十个儿子好吗？这没有办法安慰，所以哈拿就心里激动，他没办法吃饭，然后就到会幕里面去祷告。那时候的祭司以利年纪老了，他就看到哈拿在祷告，那哈拿祷告的时候他没有出声音，嘴巴在那边动。那以利呢老眼昏花了，就看说，你是喝醉酒了吗？哈拿说，我心里愁苦。所以呢第十五节说了一句话，我没有喝酒，但是我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，就这个字，倾心吐意。所以他没有大声的哭喊，虽然他没有出很大的声音，他可能几乎是无声的，但嘴唇在动，他是倾心吐意的。可是这个时候的倾心吐意跟他专心等候神有没有相似呢？事实上是到了后来以利听他这样讲以后，以利就说，平平安的回去吧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这句话一出来，哈拿立上脸上不带愁容，走了。神垂听他的祷告，果然他怀孕了，生了一个撒母耳。后来在第二章就哈拿有一个颂赞，一个祷告。所以其实倾心吐意的祷告是蒙神垂听的，蒙神悦纳的，但是你那种歇斯底里的哭喊未必等于倾心吐意。因为有时候你在那哭喊的话，那个时候你可能充满的是你自己的一些想法，你的要求，而忘记了神是神，他是神。所以我说他有他的时间，他有他的方式。你安静等候神的时候，是你可能倾心吐意，可是你没有忘记他是神，你在他面前有一个安静等候顺服的心，这个时候这种的倾心吐意神会垂听的。所以这是大卫为什么劝众民说，你们要常常依靠他，在他的面前倾心吐意。也就是说另一面的倾心吐意就是祷告的时候啊，要很真诚。真诚就是把你真实的光景向神倾诉，不然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几乎跟作文比赛一样，迟早漂亮的很。尤其在公众祷告的时候，哇，讲那个祷告词啊，真的是漂亮极了，可是不从心里出来。倾心吐意，我觉得这中文也真的是用得太好了。我们中文的诗词从来不用倾心吐意的哈。其实你看倾心吐意这个，当时翻译和合本圣经的话，这个造句造得太好。为什么？对句嘛。你看倾跟吐是同样意思吧， 倒出来嘛，英文就是 pouring 这种，好像一个东西倒出来一样嘛。你向神把你的心意，所以心跟意是一样的意思，心跟土是一样的意思，所以倾心吐意，这是太好了。你要把你的心，把你真正的光景向神倾诉，可在倾诉的过程中不要忘记他是神。我们在倾诉的过程中，有的时候带着埋怨，带着各种的情绪都出来了，那个就不叫做倾心吐意，因为你在陈述你的光景的时候，你忘记了他是神，他无所不知，他无所不能。所以耶稣在教导我们主导文之前，他就说了一句话，不要像外邦人一样唠唠叨叨的重复话，以为多讲了神就会垂听。你没有祈求以前，你所需用的，你的天父就已经知道了，所以最好少说几句。不是不能说，但是你把真实的光景倾诉的时候，就好像诗篇，我就说大卫的诗篇，正如我说62篇是非常肯定，61篇他的倾心吐意就是我心里发昏，我从地极求告你，主啊，求你垂听。他没有把自己装成一个圣人，一个永远不败的无敌铁金刚一样的，我昏了，他真的是倾心吐意。可是在一切的这一些过程中，他没有忘记一件事情，神是神。所以他常常是从很低谷开始，他把真实的光景向神倾诉，说我在这样的光景中，神啊，你在哪里呢？可是你要读诗篇，读读读读到下面这句话，读到后来他的信心就上升了，因为他永远记得这位神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拯救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避难所。对，讲到这里来的时候，他可以从这个低谷就往上升到那里去了。如果你忘掉这一点的话呢，你就会从那个地方再一直往下坠落，坠落，坠落，坠落，到最后说祷告不灵了。这是很多所谓基督徒常常会说的，我不聚会了，我不信了，为什么？祷告不灵了。这个人就不会祷告，不知道什么叫祷告，不知道什么叫做信心，不灵了。我反过来说，你的祷告为什么要灵呢？那你就做上帝了，你祷告每次都灵吗？我要什么就给什么，有求必应。那你是上帝还是他是上帝？还是我们的上帝只是阿拉丁神灯的那个精灵，有求必应，精灵在神府里叫他出来说给我干事，办完回去那葫芦盖一盖。我们希望的神就这种神，替我办事，听我指挥。耶和华不是这样的神，所以你可以向神倾心吐意，常常的依靠他，但神是我的避难所。最后一段第九节说，下流人真是虚空，上流人也是虚假，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，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。有不同的英文版本哈，他的翻译的时候没有把分上流人跟下流人，其实上流人跟下流人在原文没有这个形容词，什么上流下流的，上阶层下阶层的，其实原文有两个字都是一般来形容，就是人，一个字形容人是亚当，那个字阿当，阿当，亚当是亚当那个名字，可专有名字，可是就是一般的人就叫亚当，阿当，有一个字是亚当，另外一个字就是 ish，这个字希伯来文两个字，那这两个字通常就是一般的人啊，所以这边是用两个不同的名词，其实意思可能没有这么明显的差别，是不是亚当是上流人，也许是下流人，不是，就是人。所以有的英文版本的圣经用同个字 man 就是人啊，不一定是男人啊，就是人。人是虚空的，人也是虚假的，也就是说虚空那个字呢又很有意思，虚空这个字跟最后那个字的空气是同个字，就是说你要这样翻译的话，当然他这样翻译成人是虚空啊虚假，也许比较容易表达意思，否则你要直接翻译的话，就是说人就像空气，而且第九节用阿卡，就这个字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可以翻译成唯独啊专一啊，这边是阿卡，好像说真的我告诉你，实实在在我告诉你 truly 人不过就像是一口气那么轻， 然后虚假，意思说人常常是虚假的，人不过只是像空气一样的，所以所有的人加在天平里一称，就像一吹就吹走的气一样 blew off 叫没了，就这个意思，就是说分量是极其轻微的。他在说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人所能够夸口的一切财富、力量，一切的东西其实是没有分量的，比空气还轻。真正有分量的，因为前面提到的，无论是高台，无论是磐石，你想到的都是一个稳如泰山的一个重重的东西，而所有人加起来却比空气还轻。这个对比啊。然后第十节说，不要仗势欺人，不要因抢夺而骄傲，若财富财宝加增，不要放在心上。这边所说的意思未必是好像贬低一切的财富或者势力，觉得这都不好，或者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对于财富看为罪恶呢？不是这个意思。他的意思是无论是势力，无论是财宝，无论是什么，都不能够成为你的依靠，所以不要依靠。所以当然有的版本的翻译就把第十节翻译三个依靠，不要依靠势力，不要依靠抢夺而来的东西，不要依靠你的财宝啊。但是原文是没有这个依靠这个动词重复三次，但意思是一样的。不要因为你有势力，不要因为你有得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啊，或者因为财宝加增而以为这可以成为你的依靠。所以这个不一定是指恶人，甚至有的时候是指基督徒。因为基督徒常常当我们凡事顺利的时候，我们也很容易产生一种自傲的心理啊。那我就说，其实在教会里，在基督徒当中，这也几乎很难免，就说所谓的成功神学哈。你这样讲哈，我们做牧师的或者一般的信徒，如果有某某牧师来举办一个特别聚会，然后他会讲什么讲什么，我们都要看看他的履历表。那谁啊？牧师，哪个教会的？哇，这个教会30,000人呢，肯定有绝招，我要去听了。如果看这是谁啊？没听过的，无名小卒，一个什么教会，在哪儿？不知道，多少人啊？100个。100个人的教会能有什么可讲的？那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牧师们在一起聚会，如果说一个牧师茶会、牧师祷告会，就是一堆牧师在一起啊，不认识你，哎，先握握手，你哪儿了？在哪个教会啊？然后下面一句话一定问的，就跟你去看人家房子一样，哎呦，好漂亮，多少钱啊？我们牧师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，教会多大呀？如果教会还蛮大的，哎呀。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哎呀，不过1500而已啊，不过1500而已。如果你教会只有50个呢？哎，不提了，不提了，我们不看人数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一提出来丢脸啊？还只有50个啊？牧师们没有成功神学才怪，我们也会的。那基督徒如果搞个企业呢？如果企业还不错的，哇，很大，封面人物都给你登上来了。哦，你看神的祝福，所以你会不会追求势力、名望、财富？会的，但这个可能就成为你的依靠。但是如果你依靠这个的话，你就不会单单的依靠神了。你有很多靠山嘛，只是顺便提一下说，上帝啊，我的银行存款也不错，生意也蛮好的，还有很多财主都帮着我。不过顺便，上帝你也帮帮忙啊。有时候我会有事儿的时候，我会打911找你的。所以上帝是我所有的依靠当中的最后一个，有事儿会找你的，没事儿我就自己办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的大卫的意思说，你不要依靠任何这一切的东西，要让你的心默默无声，专专的等候仰望神。但是我们人的软弱就是常常会有很多可以依靠的，或者常常去找很多可以依靠的东西来成为我们的依靠，以至于我们往往会把神放在一个可有可无的地位上。 那我们也常常用这个来看别人的成功不成功。曾经有一个韩国的牧师跟我讲一件事，他在中国做一些事工，然后为了事工的需要呢，他要买一栋房子作为训练基地，所以他事先找了三个教会，一个是他韩国的母会，蛮大的，据说是上万人的教会，一个美国的，一个中国人教会，也是在中国以人数来讲，华人教会在美国呢可以排行榜排入前五名的大教会。香港有一个某一个教会，大概也是上千人以上的大教会。三个教会同意给他金钱资助，然后去找，找到房子了，各出三分之一。后来他找到了房子了，然后就出来拿钱了。我在 Boston 碰到他，他已经走完一趟了。那碰到他的时候是事过境迁了，他说你知道那一趟出来两个礼拜是他一生中最灰心丧志的时候。他一出来先到韩国，他的母会要三分之一的钱，三分之一钱大概我不知道多少钱，大概至少十万美金以上了哈，十几万美金，三个加起来就差不多四五十万美金了。他的母会跟他说，最近我们教会出了一个财务状况，所以很抱歉我们不能给你钱了。三分之一没了，到了美国，到了这个教会，那个中国教会说最近我们要建堂，所以抱歉不给了，十几万又没了，三分之二没了，然后最后一趟到香港也没了，那个又有什么问题，然后就空手而回的时候，所有的靠山没了。他说神啊，怎么回事，房子在这儿，然后一两礼拜就要交屋了。长话短说，结果他接到一个电话，就是那几天当中一个电话，有一个韩国老太太从北京机场打电话来了，你是某某牧师吗？他说我是，你不认得我，我也不认得你，不过有人介绍我说你在这边有一些事工，我要回韩国了，我想了解一下你在做什么好不好，反正我在等飞机嘛。他说好，我就过来了，就聊了一阵子，那他就问起他在做什么等等，然后他就问他说你有什么需要吗，他就提起这件事情，有一栋房子要做培训中心，三个教会答应要支持，结果同样一个礼拜之内全部反悔了，没了。他觉得我搞不清楚是不是我祷告错了或者怎么了等等，然后那个老太太就问他说那个房子多少钱啊，他就说了一个数字，哦，我回去以后我寄一笔钱给你，大概是一半。那个牧师想，这个老太太也不认得我，我也不认得她，你从哪里来有钱呢、啊？他说我是寡妇，不过我丈夫死的时候留过两栋房子，一栋我住，另外一栋出租，出租的租金就是我的生活费，不过神现在感动我就不必了，把那栋卖掉，我就靠我住的房子然后一两个房间出租，我再可以过日子，所以我把它卖掉，那笔钱刚好就你说的那个数字的一半，一个礼拜之内钱就来了十几万美金呢。然后就在这过程中又有一个台湾一个姐妹打电话来，又是在机场，也不认得他。总而言之，那个姐妹也有一笔钱，两个人加在一起刚好一栋房子就买下来了。所以后来 Boston 跟我讲了，他说非常奇妙，三个大教会没了，结果神用两个，一个是寡妇，一个是单身的年轻的台湾的姐妹。所以不是这两个人怎么样，神才是你真正的依靠。你以为大教会人多钱多没事稳了，嘿，往往你以为可靠的不一定，但是如果是神的事工，神是真正的可靠的地方。所以不要依靠势力，不要依靠财富，不要依靠任何东西，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的依靠啊，真正的依靠。所以十一十二节它的结论，他就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了，就是能力都属乎神。当然你说两次，他前面有两次提到我的心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，好像一次有两次，可能有这个意思，他是重复了两次，但是事实上在希伯来文常常是我们叫 N 加一，他一次两次，一次再加一次，对不对？那有时候先知会说 以色列也好，大马色也好，非利士人也好，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是三加一，三次四次。那有的时候箴言里面会提到说，某些东西我不知道有三样，连我所不知道有四样，有三跟四，五跟六，七跟八，诸如此类的，都是 N 加上一个一。其实这个意思就是重复的意思。所以我听了一次又听见两次，其实不强调一定是哪两次，而是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听到了，能力都属乎耶和华，属乎神。这是 point， 就是能力是属于神的。我听了一次，听了两次，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听到，好像如雷贯耳，我知道能力是属于他的。可是到第十二节他又加了一句话，我不但听到了能力属于神，我也知道主啊，慈爱也属乎你。他从能力加上一个慈爱，其实这都是神的属性啊。慈爱是神的属性，那神是公义的，也是他的属性；神是有大能的，这是他的属性。这个慈爱当然是指我们常常一再提到的旧约中的慈爱，希伯来语叫做 hesed， 就是立约之爱。这是永恒不变神跟人立约的那种爱。神的慈爱跟他的大能这两个属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会成为我们信心的依靠。因为如果神有能力没有慈爱，神的大能不一定保证他要来救你啊。他只有能力，在穆斯林心目中的阿拉神就是这样，创造天地，统管万有，远离人间，高不可测。因为阿拉没有我们基督教所谓的那种的慈爱怜悯的，他没有舍己的爱，所以因此穆斯林最虔诚的穆斯林也不能保证死后他一定上乐园。你去问清真寺的阿訇，最虔诚的，那不虔诚的不要问了，问最虔诚的，你这么虔诚一定可以上天堂吗？啊，难讲了。为什么？他们阿拉里面，他们说阿拉的慈悲，慈悲是一种上对下的怜悯施舍，好像你对蚂蚁很好，不踩蚂蚁，可是你不会爱蚂蚁的，你不会有一养一只蚂蚁的，蚂蚁你好哦，好乖哦，你不会这样子的，你顶多不踩蚂蚁嘛。所以我们就像蚂蚁，阿拉慈悲，但是阿拉不爱我，我也不敢爱阿拉，所以慈爱这个字是用不到阿拉神的身上，在穆斯林的观念，我们却不是如此。所以大卫说：“主啊，慈爱属乎你。”说他有能力，也有慈爱，所以成为我的磐石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依靠。但反过来说，如果神是慈爱的，可是没有能力呢？那也救不了我。我们做父母的都很爱你的孩子，可是有时候你知道，孩子碰到一些事情，往往你叫做爱莫能助。因为有的事情是超越你做父母的能做的，所以你看着儿女受苦，看着儿女受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可能跟他一起流泪，但是没有什么你可以做的，就是你有爱，可是你没有能力啊。可是我们的神，能力属乎神，慈爱也属乎你，对，这个加在一起成为我们的依靠。可他最后一句话说：“然而，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”这个的里面代表神的公义，公义的里面包括对恶人是如何，那些要攻击人毁坏人的人，神怎么样会来对报应这样的人，但是神对那些默默无声专心等候神的人，神也同样有另外一种的回应，以他的慈爱，以他的大能来帮助他，成为他所依靠的，也成为他的拯救，他的磐石，他的避难所。所以最后一句话也让我们有个平衡点，就是说神是慈爱有能力的，但神不一定照你所想望的，按照你的方式，按照你的路径，成就你心里所愿的。神不是心想事成的神，神是公义，但神有大能，神有智慧，所以你必须默默无声，专心的等候神，让他的旨意成就在你身上。这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给我们留下的榜样。 他可以求说，神啊，若是可行，怎样怎样怎样。最后一句话他说，然而不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这是真正的信靠。你真正信靠的人，你可以默默无声的等候神。就跟以色列人在红海边，摩西说不要出声，要静默，你要看今天神要为你所施行的拯救。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默默无声等候神，我们真的像看一场戏一样，看神成就奇妙的作为，然后你的心里很自然的会发出那种感叹、赞美、颂赞，就好像看一个球赛，然后最后赢的时候，你讲呀，有时候你就看见哇，神真的成就大事了。可是这个过程中，你不要像一个没爹没娘的那种人讲啊，神无所不在，神无所不能，神也是有慈爱的，因为能力属乎他，慈爱也属乎他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以信心来等候，来仰望你。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你也是我们的荣耀，你也是我们力量的磐石。求主教导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功课，好让我们懂得怎么样与你建立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。求你引导带领我们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。